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旧约圣经雅歌的后面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以赛亚书第53章。昨天我们已经提出，以赛亚先知在这一章所指的到底是谁呢？真的是弥赛亚基督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圣经本身也有清楚的引述，证明以赛亚书第53章所描写的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。一开始先知就叹息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耶和华的膀臂所代表的就是他的拯救，神以他大能的膀臂去拯救世人，而神所给人的救恩是免费的，是分文不取的。如果人要付出金钱才可以换得神的救恩，今天我们就肯定是灭亡的。但是神伸出他的膀臂来，只要人用信心抓住，神就会将我们救上来。当然神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，他付出了他儿子耶稣的生命才完成这救恩，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。跟着先知便介绍这一位救主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，我要读第二节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，这里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基督的仪容外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，他是像根出于干地。这表示当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大卫家已经早在君王的位上没落，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，长久以来没有君王，人人都是农民，而且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铁腕政权之下，没有自由。其实罗马帝国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文明贡献，他们只是模仿别国的伟大文明而已。在道德的基础上，罗马帝国的表现是脆弱的，男女之间的苟合人都以为常事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犹太的宗教很难发扬和栽植，他们所能维持的只是一些空洞的仪式而已。他们的内心对神是冰冷的，漠不关心的。基督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出现，进入他们当中。 耶稣所属的那一族就是犹大族，本来就是贵族，可惜已经落寞，现在成为罗马国的附庸而已。我们可以想象到，一朵美丽的、可爱的鲜花，赫然出现在干枯的泥土上，是多么的瞩目，令人难以相信。主耶稣基督是人类中最美丽的，但却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最沉寂、最落寞的时候出现。以当时世代的背景和条件，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像耶稣那样的人。然而，耶稣不是从地上来的，他乃是从神而来的。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，耶稣基督的出现明显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人类不可能产生像耶稣那样的人。耶稣的出现用像根出于干地来形容，是十分生动和传神的。然后先知便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受苦和受死上。经文说，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有人说，这是形容耶稣的相貌很平凡、很憔悴、毫无吸引力，甚至于有人想象耶稣可能是不重仪表、不修边幅。但这一切在一个完全的人身上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相称的。福音书也没有任何的记载去支持这一个说法。我们只能在十字架上才看见这一句描写的具体性和真实性。由于耶稣所受的苦已经超过了人所能受的极限，以至于他一切的仪容美貌已经全失，那就是说，先知的这一句话是用来描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情形。十字架是羞辱的、粗糙的、人看不起的，这是十字架本来的面目。而跟今天我们所看见被修饰过、经过美化、变成人所佩戴的饰物是大不相同的。今天我们看见的十字架完全不能代表它本来的意义。十字架原来是丑陋的，而耶稣的苦难又是笔墨无法形容的，他的死更是恐怖的，他所忍受的是人无法忍受的苦。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这是先知以赛亚所告诉我们的。为什么耶稣的死是如此的特别和恐怖呢？到底他的受苦有什么样的深度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耶稣原来是被神击打和苦待的，然而先知唯恐我们会忘记耶稣受苦受死的真正原因，所以他三次提到基督是为我们承担和背负罪恶的。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第十节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这里给我们清楚地看见基督受苦的真正原因是神所安排所计划的，是神定义叫他如此的。神将他的爱子放在这样可怕和痛苦的位上，是为了我们。 我想我们都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神要使他的儿子受这般的苦，是必须的吗？那不是耶稣该受的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共有6个小时，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3点，在头3个小时内，人以最残酷、最羞辱的方法对待他，折磨他，侮辱他和讽刺他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用鞭鞭打他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毫无怜悯之心，并且幸灾乐祸地静观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。到正午12时的时候，就是耶稣经过在十字架上3个小时的痛苦之后，神使大地昏暗，黑暗笼罩，让人看不见神和他爱子之间所发生的事。这个时候，主耶稣为全人类的罪献上自己，成为赎罪祭。他为了人的罪，自己成为罪，以至于在神面前成为可憎恶、受咒诅的对象。本来主耶稣是圣洁的、无罪的，但是在十字架上，他却背负了全人类的罪。如果我们要了解神对于罪的反应，那么十字架是表达得最清楚的。本来主耶稣为神的爱子，与神是一体的，可是因为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罪，神也掩面不看他，神要咒诅他，与他分离。耶稣遭受到从未经过的撕裂心肠的痛苦，不是为了世人的羞辱和侮慢，而是因为神离弃了他。如果我们明白神对罪是如此的憎恶，连他的爱子他也不放过，而我们却是忽略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够逃罪呢？十字架在耶稣被钉的那一刻成为了赎罪的祭坛，主耶稣在那里献上了自己，成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耶稣是为了你和我而受死的。下面先知继续的说，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跟第6节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这一句话可能引起我们的一些问题，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医治呢？是不是指身体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呢？是不是主要的是指身体方面呢？我们可以参考使徒彼得在圣经中所给的解释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是指哪一方面的医治呢？根据上文所说的，我们是从罪和过犯中得着医治。我们留意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，这一节经文的头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是相同的，就是一切、所有。中文圣经翻译为都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那表示我们所有的人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都也是指全部、所有、完全、一切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走迷路的羊， 没有一个例外。这是人类问题的症结，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。许多问题，许多困扰，是因为人离开了神的路，偏行己路，所以麻烦就跟着来了。箴言第十四章十二节说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另外，箴言第三章第六节又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认定它，它必指引你的路。虽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可是人对于神的声音如果置若罔闻，人仍然是偏行己路。这里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以赛亚先知说得很清楚，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取代了你和我的地位，本来他是圣洁的、完全的、无罪的、无玷污的、与罪人远离的，但是却在为人类成就救赎的时候变成了罪人。当我们看见耶稣为了我们而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能无动于衷，岂能无所感动吗？我们眼看着无罪的基督受苦受死，而我们却坐享其成。如果基督这一般的大爱仍然不能感动我们的心，那我们就真是铁石心肠，毫无良知了。然而基督的受死并不是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怜悯，他的死并不是为了赢得这些，他不是要得到我们感情上的震撼。还记得他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准备去受死的时候，有好些的妇女沿途为他痛哭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路加福音第23章第28节，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第31节，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主耶稣不要人为他哭泣。今天耶稣也不要我们只是洒下同情之泪。有人以为耶稣的死是属于寻道士的死，其实不是。主耶稣并不是一位寻道者，所谓寻道者就是为了所信的而牺牲性命，他们的死是换来欢乐和冠冕的，因为基督站在他们的旁边接受他们的灵魂。我们可以看看斯蒂凡寻道的情形，他在临死之前说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56节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但是基督的死并不是这样，他是遭神抛弃的，他在十字架上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的死是不同的，他是孤单的去世，带着全人类的罪而去。或许有人以基督的死为榜样，认为我们也该效法基督那样的牺牲，这也是错误的。耶稣基督的死是独特的，是我们不能仿效的，因为他是为罪人而死，成就救赎。今天我们所能做的，或者说面对基督的死所能有的反应，就是我们应该离弃自己的罪，接受主的拯救，归向主耶稣。 先知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历史上没有人可以经历耶稣的死，也没有人可以仿效他，或者他们的死也具同样的意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代替了我们去背负罪孽，去承受神的愤怒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要把以赛亚书第53章从第一节到末了的一节，就是到12节，我把它仔细的读过一遍，请各位听众朋友反复的思想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53章。这里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好，今天我就读到这里，下一次要继续把以赛亚书第53章讲解完毕，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那么现在我们来低头感恩，说我们感谢您，当您还没有降生之前700年，就感动先知以赛亚，将您来到世上，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神的救赎之恩，描写的那么清楚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你为了要成就神救恩的缘故，你就甘愿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，受尽人类的羞辱。 你受尽十字架上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，感谢你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救。因着您所付上的代价，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可以得到释放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